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天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他，并且可以借着神的话语彼此勉励。今天我心里头特别高兴的见到你们，可以说是新的礼堂呈现得非常美，很好，感谢主。而且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给我有很美好的回忆，因为今天没有想到可以碰见一位很好的朋友蔡静怡牧师。蔡静怡牧师，请你站起来，大家认识他吗？让我告诉你，蔡牧师呢，他是在1988年，当我们在这里开始职堂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当中跟夏弟兄夫妇还有蔡姊妹他一家的人，那个时候开始在这里一起侍奉主。我们很高兴今天见到他，而神给他有特别的托付，带领他去到姐妹卡做宣教，我很高兴。其实姐妹卡那个 Kingston 首都是 Kingston 那个教会，在蔡牧师去之前我已经去过三次做短宣啊，我曾经在那里带领过，大家大概还知道标杆四世那个 program， 很蒙恩，感谢主，蔡牧师能够在那里侍奉主，实在是那个教会的祝福。在两年前2023年12月的时候，我去巴拿马那里参加这个神学院的毕业典礼，才知道蔡牧师他带领 Kingston 的弟兄姐妹们去巴拿马那里做短宣，是不是？是吗？4月初的时候，但是没有机会见到他，而今天在这里能够跟他见面，实在是神的恩典，感谢主。我们看见神对我们实在是很大的祝福，特别对我们圣宣有很大的祝福啊！而我是来自这个海宣，海明顿华人宣道会，大家都知道，特别是李牧师刚才跟我提到，当我们在下个月9月21号50周年的时候呢，李牧师、李师母还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展翅都会在那里一起来参加那个庆典。我们实在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算数是算神在我们身上实在是很多很多的恩典。其实我告诉大家，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托付，要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来侍奉他，将他的福音传开，让更多人有机会来认识主，在神的国度里面一起来成长。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啊，就是传扬主的福音乃是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人生的使命。我觉得我们应该经常提醒自己，我为什么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是因为有人将福音带给我，所以今天我有这个责任将主的福音带给其他的人。所以今天我要在一起来在这里彼此勉励，彼此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人生的使命就是要传扬主的福音。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他的名字叫做扫罗，是吗？记得吗？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年轻人，是一个很精通摩西律法的法利赛人，是当天犹太教里面一位环节的分子。当时他不容忍人信耶稣，他到处去逼害那些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基督徒的信仰是异端，必须要将他铲除。有一天他带着许可证要去到大马士那里去抓基督徒，要将他们下在监牢里面，要逼迫他们 否认耶稣基督，否则就要加以剁刑。哪里知道，当他来到大马士的沿途中，耶稣基督在异象中向他显现，用极大的光来照耀他，并且对他说：扫罗，你这样做太傻了，你根本是用脚来踢刺，太傻。当时保罗还没有改名之前是扫罗，他就问这位对他讲话的，问他说：你到底是谁啊？耶稣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这个时候扫罗才知道耶稣是真神，是他们历代以来所等待的弥赛亚，信耶稣才是对的。当他一知道这位对他讲话的是耶稣的时候，他立刻另问另外一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他这样问显示出他对耶稣已经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世主，是生命的主宰。那么如果让耶稣来主宰他的一生，岂不是应当的吗？是他才问，会问耶稣这个句话：耶稣，到底我应该做什么？他这样问表示他愿意从信主那天开始就愿意将他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让耶稣基督来带领他的一生。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将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使命来交给他。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第九章、22章跟26章都有很详细的记载。扫罗认识耶稣之后，他彻底的改变了，以前他是逼迫信徒的，现在他竭力的到处向人传讲耶稣基督是真神，是弥赛亚。为了传这个福音，他被抓住去做监牢，受很多苦，他都无所谓。而且我们都知道他的名字都更改了，从扫罗改成保罗，他的生命可以说是彻底的焕然一新，因为他领受了一个新的人生使命，就是传扬耶稣基督是救主的福音。那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的信主跟他蒙召做传福音的使者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今天也有同样的情况。有一些人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个时刻，他就明白到神在他身上一生的旨意，所要做的事是什么？信主的同时也是他被召侍奉主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来讲，蒙恩得救跟明白神对我们一生的召命是一个暂进的过程。但是无论如何，神对你的召命是在你得救那个时候呢，或者是经过一个过程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共同从神那里而来的使命，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你说传福音是基督徒一生的共同的人生使命，到底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在这方面圣经的根据很多，在这里我很简单提出几方面。首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耶稣基督亲自吩咐的，是主亲自讲的。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他召集门徒来到他的跟前，向他们做离别最后的吩咐。马太这样记载说，当时耶稣对他们讲什么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到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者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说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那你说耶稣这个离别的吩咐，岂不是单单对门徒当天是一个门徒所讲的吗？难道我也算在其中吗？那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仔细想一想，耶稣当时吩咐门徒要去使到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凡是耶稣所教训吩咐他们的，都要教训新一代的信徒去遵守，一代传一代。当传道人将福音传给你，传给我的时候，他必须将耶稣基督所吩咐他的同样来教导我们。那在这个教导我们里面，还其中一点就是要将福音传给万民，是不是呢？所以你跟我都包括在耶稣基督这个最后的吩咐里面，要使到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是被称为基督的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在马可福音那里怎么样讲呢？那里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一定会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然后约翰的记载里面讲到耶稣当时对门徒讲什么呢？耶稣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很有后来呢，讲到当云彩将耶稣基督接去的时候，耶稣讲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但是圣灵，当圣灵干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一定要得到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此弟兄姐妹们，这里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传福音给万民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一切跟随主的你跟我共同的人生使命，是耶稣基督所颁布下来的吩咐，也是他临别的时候最关心的事情。因为神爱世人嘛，所以神就将耶稣基督差遣到这个地上来，来成就救恩。他不但拯救我们，耶稣基督同时愿意万民都得救，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因此他吩咐我们这些的蒙救恩的人，应该将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使到多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要传福音，也是因为我们是基督福音的大使，劝人跟神和好。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劝说，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到我们跟他和好，跟神和好，又将劝人跟神和好这个责任来交给我们。我们跟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责任，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劝其他的人跟我们一样跟神和好，成为基督徒。传扬福音是我们人生的使命，因为圣经讲到我们被造传扬神的美德，使到人对出黑暗进到光明里面，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讲的。彼得写信给散居在亚细亚各地的信徒的时候，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里，他这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要叫你们传扬那召你们出黑暗进到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已经将一个很尊贵 的这份来交给我们，就是使到我们可以宣言神的美德跟他的作为，他是如何的呼召我们出黑暗进到光明里面呢？因此弟兄姐妹们，传扬主的福音不单是我们人生的使命，而且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职事。看了传福音是基督徒人生使命的圣经根据之后，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传福音的模式是怎么样。自从第十八世纪神的儿女们对人生使命那个时候才醒觉过来，那个时候教会就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被称为是宣教的时代。这个宣教时代是从第十八世纪开始，将要延续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宣教运动的开始可以追溯到1727年，当时在德国东部有一个小镇，那里的信徒他们很爱主，他们很重视祷告，他们很经历到圣灵在他们当中的工作，而且他们也实行彼此相爱。当他们实行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也了解到很多人在他们彼此相爱的范围之外还没有得救，所以他们挑起了第十八世纪基督徒的复兴运动。当时他们开始每天24个小时不断的不间断的轮流守望祷告，这个祷告的运动持续了100年之久，也因此就代表了海外宣教的运动。这个时期的教会对普世布道的宣教事工非常有兴趣，非常出力，被称为是布道的设计，也被称为是大奋兴的设计。这个时期神为教会大开传福音的门，不但当时的教会人数特别增加，同时也开始将福音就传到非洲、印度、亚洲，甚至来到我们中国等各个地方。大家都听过很出名的宣教士，有克里威廉去到印度，还有亨利·曼顿是去也是去到印度，莫里森来到我们中国，李文斯登去到非洲，还有大家所熟悉的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森来到我们中国。今天传福音的模式是很多，有个人布道的，有大众布道的，海外宣教的，有长宣、中宣、短宣，还有透过小组查经的工作，地下的宣教工作，这些都反映出很多信徒都很乐意的活出他们的人生使命，愿意被主所用。在这里是想跟大家来分享圣经在福音书里面记录有一个家庭是全家出动的传福音的模式，相信能够为我们带来激励，带来灵感，叫我们看到在普世宣教的事工上，全教会应该如何的全民皆兵变得姿态来参与宣教的事工。这个家庭就是西比菜，这个家庭他的家，我们要看这个家在福音事工上如何的是全家总动员去参与的。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18-22节，那里是讲到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 最初响应他呼召做门徒的是两对兄弟，就是彼得跟安第略，还有雅各跟约翰。主呼召他们一起去从事传福音的工作。圣经在这里特别的提到，当耶稣的呼召临到雅各跟约翰这两兄弟的时候，他们在做生意，他们跟他们的父亲一起在工作。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呼召的反应是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立刻失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首先我们看到主对雅各跟约翰两兄弟的呼召，是呼召他们出来全时间侍奉神，献身做全时间的宣教士，这是做传宣的呼召。而当主耶稣的呼召来到的时候，他们两兄弟就放下他们的事业，离别他们的家人朋友亲友，全时间跟耶稣基督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弟兄姐妹们，做全时间的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必须很清楚的知道是来自神的呼召才行，这样在碰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就不会灰心丧志、艰难失腔，因为知道是神的呼召吗？神一定会负责的，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不要怕。还有呢，好像雅各跟约翰一样的，做全时间的传道人或者是传宣，需要有信心。他们没有担心未来的生活可能会碰到什么困难。当时耶稣刚刚出来传道，是一个木匠出身的穷传道，可以说朝不保夕。但是他们就是这样的破釜沉舟的踏上信心之途，跟耶稣基督去传福音。弟兄姐妹们，许多被神所使用的传道人或者宣教士就是这样，没有后台的保障，既然知道是神的旨意，就凭信心勇敢的踏进去，结果进入到神信实的供应，对神有信心，是做传宣的或者侍奉主的人，全职在侍奉主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西比泰一家四个人，他两个儿子蒙召做全时间的宣教士，跟随耶稣到处去传福音，而他的太太萨罗米呢，参与短宣的侍奉，成为短宣的宣教士，短期的宣教士。他经常找时间跟耶稣的福音队到处去，他跟其他几位爱主的妇女经常的供应耶稣基督跟门徒的需要，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服侍他们，让他们可以安心工作。在马可福音第5章那里提到，有一帮经常跟随耶稣的妇女提到这样的时候，这样说，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并且有撒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撒罗米就是西比泰他的太太。还有来到马太福音第27章那里，也特别讲到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底下有几位妇女，这样想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就是撒罗米，这些妇女，路加医生说都是用他们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耶稣跟门徒，有机会就出去服侍耶稣跟他的门徒。 做短宣的参与。我们看到西比泰一家四个人在差遣的事工上是全家总动员的，是全力以赴的，儿子雅各、约翰献身做传宣传奇的宣教士，而他的太太萨罗米是经常拿出时间来参与福音工作的短宣。那么西比泰本人呢，他自己在宣教事工上到底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告诉你，他的角色就是在后方做幕后支持的角色，那是很重要的角色。他虽然不是站在福音的前线，但是我们都知道前方是少不了后方的支持跟供应的。西比泰他为差遣事工的贡献是什么呢？他让他两个儿子做传奇的宣教士，奉献给主，实在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如果是我们，或者是我，我们很可能会要求主耶稣手下留情，不要一下子就要兄弟两个人都出去，因为家庭里面有很大的需要，生意有很大的需要，盼望有一个人可以在这里来帮助家务，帮助家庭的生意。如果是我们，我们会这样想，但是竟然西比泰就将两个儿子交给主去做传宣。如果换上今天许多做父母的对子女的献身，可能有很大的挣扎，有很多的挂虑，甚至会加以难阻，担心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上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更加有些做父母的会存着养儿防老的观念，如果儿女做了宣教士，做了传道人，自己年老的时候谁来照顾我的？但是西比泰他不但让他两个儿子全时间的做宣教士，他还让他的太太萨罗米做短宣，抽出时间还有用财物去服侍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照顾他们在生活上的需要。那在这里叫我们看见，在传福音的事工上，西比泰不但出钱也出力，他在事业上会尽力的经营，然后将许多的金钱用在福音的事工上，尤其是让他的太太用金钱来支持耶稣基督的福音队。我觉得西比泰的确是一个对宣教蛮有负担没有热情的人。这里也让我想起我所认识的几个家庭，他们也可以说是全家出动的来支持福音的事工，做父母的在教会里面热心的侍奉主，当他们的儿女愿意献身做传道的时候，他们尽力的来支持他们，鼓励他们，显出美好的见证。所以每一次当我想到这几个家庭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很温暖，很感恩，也很知道激励。神今天仍然在那里寻找好像西比泰这样的家庭跟教会，对普世的福音事工能够全力以赴，大家是总动员起来的，早日来完成主所交给他们的福音使命。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习西比泰这个家，在差遣的事工上全民皆兵，每个人如果不是传的就是差的，如果不是被差到前方的，在宣教工厂上来服侍主的，就是在后方来支持他们的，多方的来关心他们，透过祷告 经费的支持，以及用书信来跟他们来往，来关怀他们，跟他们同工。今天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呼召门徒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点很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主所选召这四个门徒，不但大家都是有职业，并且其中的彼得已经有家室，因为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提到耶稣医好他的岳母大人的病。这里想告诉我们什么呢？神不但呼召在学的年轻人，神也呼召事业有成的成年人。不但是这样，神也呼召 有家室的人起来全时间服侍他。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是已经有家眷啦，有了事业啦，年纪也不少了，不小了，就以为神的呼召不会来到。不是这样，在90年代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海轩有一位前的会友，他从阿伯塔那里来这里找我们。这位弟兄跟他的太太，他们都是在美马斯那里都是毕业的。他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是40岁了。那当时他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牧师，我在美马斯读书的时候，我已经将自己奉献给主。我读完书之后，我回到香港去医院工作几年，然后回来在阿伯塔那里的医院又工作好多年。现在我已经40岁，是我人生的高峰的时候。我在想到底我人生的下半场应该怎么样活。”因为他提到在学生时代他曾经奉献给主啊，所以他想到是不是神在他这样的年纪还要他出来。我们一起祷告，然后他就回去。回去不久，我们就听到他进到神学院里面读书，读完书之后，他在艾蒙特那里建立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好几年之后，大概有4-5年之后，发展得很好，大概有将近200人聚会，然后后来还建了礼拜堂。建好礼拜堂之后，他又有一个带领回到香港去牧会，目的是回到香港他盼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进到大陆内地去那里做培训的工作啊。后来他几年之前他退休，他退休之后他就回来到这个他以前那个地方，在艾蒙顿。那他回来之后，他就在前他所开始的教会那里做顾问牧师，而且在这几年来他一直的处理在一些福音的机构那里服侍主。在去年的时候，夏天的时候，他跟他的太太来到多伦多的时候还进来看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40岁献身修读神学并不会太迟，年龄的每一个阶段神都可以使用。而且有人会问，我可以为主所交给我的福音使命，为普世的差遣事工，我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应当
留心听圣灵对我们的内心讲话。如果圣灵感动你现身，你就应该很慎重地考虑将一生余下的时光来奉献给主，献身全时间侍奉主，并没有年龄的限制。今天越来越多的信徒特意的提早退休，为了要趁着今天的身体还健康而没有经济的压力，来到神学院里面接受造就，然后出来侍奉主，将余生投资在永恒价值的天国事业上。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做全时间的福音使者，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信徒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做的是更多的关心服侍的福音事工，不但在祷告里面经常纪念差遣的事工，为宣教士祷告，我们更加可以好像西比泰一样，在金钱上尽我们的力量来支持宣教的工作。宣教士他们为了顺服主的呼召，因着看见世上灵魂的宝贵而愿意离乡别井，离开舒适的生活环境，到福音未得的地方去传扬福音。他们很需要我们在后方来支持的，好像西比泰一样。一个胸怀普世的基督徒一定会找到自己可以参与的管道来投入普世的福音事工。差遣我在讲人人有份，因此每一个信徒，你如果不是被差就是差的，你如果不是一个传的人在前线的，你就在后方做供应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建做的。我们没有机会到前方去，但是我们可以在后方跟前方的宣教士同工吗？透过他们的对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分享到他们的胜利。大家记得大卫王有一次对他那些打胜仗回来的士兵讲什么呢？他对他们这样讲，他说在前方的多少，在后方的看守兵器的，这里被指在后方做支持工作的人也得多少，大家平分，前面打仗的后方支持的大家平分。因此在这里我很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个信徒都有份分享到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带领人归主的奖励品。其实在前方的这些宣教士，他们乃是代替我们，乃是代表我们将福音传给万般，我们岂不是应该跟他们站在同一的阵线上，跟他们同工吗？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岂不是一同分享到他们侍奉的果子吗？在结束今天的信息之前，我要引用《标杆人生》的作者华里克牧师的一段话，我觉得他讲得很好，我们可以彼此勉励。华里克牧师他这样说，他说我们信主的人是为了一个使命而活，这个使命就是对人分享福音，带领人归主。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要比一个人的灵魂得救更重要，更加有价值。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名句，人若赚得全世界且丧失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最好的注解。如果不是因为有人传福音给我们的话，我们现在岂不是仍然是迷失的吗？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想要过一个讨神喜悦 的生活的话，如果你要做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的话，你就应该关心神所最关心的事。神最关心的就是他所创造的人类蒙恩得救，没有任何事情要比这个更加重要，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要比跟人分享福音对永恒更有价值更贡献。因此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坐在这里的每一位，让我们的教会，圣宣的教会，大家能够总动员起来，去关心去支持在福音前线的宣教士跟宣教机构，来完成耶稣基督所交给教会跟交给你我的人生使命。 Amen。